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21章，21章和22章呢，在讲我们永恒的家，并鼓励我们要信他，所以这是圣经的最后两章，讲到了最后末日，审判之后啊，那基督徒，也就是所有信主的圣徒们与主同住这么一个画面，理解这两章呢，有一个点呢，我们先要做一个解释。就是呢，这里穿插了一些内容呢，是包括千禧年的时间的，所以否则呢，我们会有一些的困惑。有的时候读到某些点的时候，比方说22章一开始啊，那有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的，这个显然是在讲千禧年的时代，但不管怎样呢，新耶路撒冷啊，作为我们永恒的家呢。这样的一个主题在这两章里是一个非常鲜明突出的状态啊，所以我们先来看我们永恒的家啊这么一个概念，也就是新耶路撒冷。21章的第一节啊，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所以新天新地对应的就是先前的天地，先前天地有海，那新天新地呢？没有海。那新天新地就是在末日审判之后啊，因为呢撒旦临时被放出来，迷惑了列国啊，那有了一个千禧年末尾的最后的征战和审判。在这之后，地上呢会有一个新的天地啊，所以从21章的一节我们知道，那在这个新天新地的背景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名字叫新耶路撒冷。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新耶路撒冷显然是一座城，否则不会用耶路撒冷这个名字。那这座城呢，是我们跟神永恒在一起的家。所以如果说神是我们的主啊，我们是他的孩子，那一家人总是要有一个家嘛，有个有形的地方可以住嘛，那这个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叫新耶路撒冷。那第三节说呢，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要做一点解释，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他告诉我们，在永恒的未来啊，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跟神在一起啊。神的心呢，在此就显明了，他想要跟我们同住啊。神是一个爱的神，是一个关系里的神，他不是一个定罪的神，他盼望我们跟他有关系，这关系就是爱了。我们要回到，要理解这句话呢，我们要稍微回到这创世纪最初的阶段。在创世纪的3章啊，一开始呢，神就给亚当和夏娃呢造了一个园子嘛，就是著名的伊甸园。我们常常会想到园子里其他的事儿啊，比方说善恶树的果子啊，比方说夏娃受诱惑吃了果子啊，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神一开始是跟亚当夏娃都在园子里同住的啊。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的第八节啊，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所以神是愿意和人同住的这个是一开始神就启示给我们的。所以神自己也在园中行走，但是人在犯了罪之后呢，人是不敢见神的这个是一个因此而有因着罪而来的后果，就人与神分离是因为罪，我们都知道。但这个原因呢，并不是神不愿意跟人在一起是因为罪呢，使得人不敢去面见审判主 我们都知道这个救赎的故事啊，就是神要付上罪的代价，把我们再从罪中买赎回来。但是呢，在二十一章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的第三节呢，神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新的住处，叫新耶路撒冷啊。这个新耶路撒冷呢，神特别强调，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神的心在此就可见一斑了。神相当于呢，又回到了创世纪一开始啊，他造人时候的目的，就是要有爱的关系啊，要跟他住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回到启示录的二十一章，那神既然要跟人在一起，那他要帮助人什么呢？他要对待怎么对待人呢？我们先看见的就是刚才读的第四节，就是他要把一切的眼泪、悲哀、哭嚎擦掉，这就意味着他首先是一个救赎主。神的恩典呢，是从救赎开始的。虽然神造我们是个很大的恩典，但是因为呢，撒旦的诱惑啊，我们把这样的创造给败坏了啊，就是我们失掉了。其实我们在罪里啊，把一切都失了，都丢了，就像浪子一样，一点都没有留。所以神是从零开始啊，重新再把我们挽回去。那第一个恩典就是二十一章的第四节，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有什么比这更美呢？我们本是尘土和粪堆啊，我们本配得就是眼泪、死亡、火湖，但是神却把我们救出来，而且他说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啊，神不再纪念嘛。但我们要知道，这个代价啊，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付的这代价。那黑暗的三个小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点，神很愿意我们跟他在一起，即便因此他要付上极大的生命的代价啊！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啊！所以在这里，首先我们看见啊，神愿意跟我们在一起，那他给我们的第一件恩典，也是最大的一切恩典的基础，就是救恩啊！而且当我们得救之后，他说一切都过去了，哎，过去的事都过去了，让我们不要再纪念那死亡和悲哀哭嚎了。然后呢，第五节往后一直到第八节他讲什么呢？他是给予的神啊。到第五节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他说不要纪念旧的，因为有新的了。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我是初，我是终。那阿拉法、欧米伽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其实就代表首先和最后啊，也是初和终的意思。神就告诉我们，他就是永远到永远，我们不用担心啊，不用害怕，因为他既是永远的，我们跟从他，把自己交给他，我们就得着了永远啊。所以他给我们救恩，他给我们永远。同时呢，第六节的后半段，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所以生命呢，在这里比喻成泉水，所以他给我们生命。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器皿呢，就我如果我们这个器皿呢不接到活水的源头上呢，我这个器皿就是空的，因为我自己生不出水来，所以我里面没有生命。我里面的生命从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他的生命愿意白白给我啊，这就是他是赐恩典的神呢、这样的形象啊，他就是给呀、那给他给永恒，他给生命，还有呢，他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啊。第七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啊。在二十一章的第三节，我们是他的子民。到第七节呢，我们是他的儿子，儿子就得产业嘛，儿子就得家父有所有的一切，那儿子就都有嘛。 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还能够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祝福呢？所以二十一章的一开始啊，就给了我们在永恒里一个极美的画卷呢。我们经常会在读经的时候会引用这些真理啊，但是在这里，在二十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神救赎我们啊，他把自己给了我们啊，他是永远，所以我们也得着永远；他是生命，我们也得着生命；他是父，我们是儿子，我们得着产业。哈利路亚！但是呢，反面的呢，就是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啊，这等等，一直到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一切不信的、悖逆的，那他们就如同二十章的十一节到最后的那白色大宝座审判的人一样啊，就是他们的选择使得他们最终会有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永远的死，就是永远与神分开啊！既然得救的人是永远与神在一起，那失丧的人就是永远在火湖里啊，永远经历痛苦。这是个非常令我们深思的事情啊！到底我们要哪一个呢？我们真的是要认真想一想。神也盼望我们还活着的时候都要做对的选择。那从二十一章第九节到最后呢，在讲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描述，这里呢我们要稍微做一点的解释。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呢，二十一章九节开始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从千禧年的一开始就有了，所以这新天新地啊是在千禧年的最后改换的。但是呢，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时候降下的呢？我们的确不得而知啊。实际呢很有可能是在千禧年的一开始啊就降下了。所以主耶稣和他的心腹啊，也就是教会作王呢，其实是在空中作王的。那新耶路撒冷呢是在空中的啊。那这是因为我们是有永恒的身体了啊，是不朽的身体。和耶稣第一次来死了埋了复活之后有的身体是一样的。他虽然会吃会喝，但是呢他可以突然出现突然消失啊，他不再受时空的限制。那我们复活之后也会得着一样的身体啊，不受时空的限制。但这些呢我们就不必去深究啊，因为我们知道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们只是呢做一些经文的查考呢，看我们能从当中得着哪些鼓励啊。我们先看这九节到第二十七节部分的第一个点呢，就是这城啊有十二支派的名字啊，在第十二节有高大的墙，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同时呢，十四节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旧约和新约在这里就合起来了。十二支派显然是指犹太人，一切在旧约得救的圣徒呢都是要在这个座城里的啊，否则我们很难想象这座城的这个城门呢是十二个支派啊，旧约得救的圣徒在里面，那新约得救的圣徒也会在里面。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这个根基是十二使徒的名字啊，这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啊。所以无论旧约的圣徒还是新约的圣徒，历世历代在主里死了的人复活都住在这新耶路撒冷所以这就说明在新耶路撒冷降下的那一刻呢，旧约的圣徒也已经复活了所以如果这个降下的时间是在千禧年的开始呢，那旧约圣徒在开始的时候就复活了，如果是在千禧年的最后呢，那就是在最后复活的。但不管怎样，新耶路撒冷这座城是所有信主的相信耶稣的所有圣徒居住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这座城非常的宏大，那多大呢？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四千里有多少呢？四千里有两千，差不多有两千四百公里啊。 2400公里呢，相当于是从北京到深圳的距离啊，而且是长宽都是这么样，最难以想象的就是高也是这么高。我们知道大气层呢，飞机飞起来的时候最高也就飞个10公里啊，就是1万米嘛，就飞机飞到1万米就可以开始平飞了。10公里和2400公里啊，就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差别是有多大，长宽高都是这么大的话呢，这座城都很难用宏大来形容啊，就像一个一个极其壮观的场景啊，就是我们难以描述的，非常大，而且它是在空中啊，我们能看见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城，我们可以想一想，所有的历史历代得救的圣徒，无论旧约新约的复活以后住进去啊，肯定是足够大的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我们看见第一个呢，城是旧约新约都在里面。圣徒，第二个呢，城非常宏大，第三呢，它非常的尊贵。我们可以看第19节啊，18节，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非常的壮观尊贵啊，因为碧玉啊，我们有多少人可以用碧玉去造墙呢？而且城是金晶的，是金子的，然后根基呢是很多的宝石。第一根是碧玉，第二根是蓝宝石，第11是紫玛瑙，第12是紫晶，然后12个门是12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晶的，好像明透的玻璃，非常非常的尊贵，这是我们很向往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尊贵。那最后呢，它非常的明亮啊。第22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啊，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啊，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啊。所以没有殿呢，就说明人不再需跟神不再有这祭司的需要了，不再有隔阂了啊。人跟神之间是恢复到了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跟神的关系啊，能够在园子里一同的行走啊，一同的欣赏神的创造啊，一同的归荣耀给神啊。所以这个是人最后又回到的状态啊。但是在这呢，因为没有殿嘛啊，所以我们看见就说明神就在里面啊，神就住在这城里。那神就是灯，神就是光。这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呢，我们不是因为有太阳才有光，我们是因为有光才给了光一个发光体，就是太阳，所以神就是光，所以光是从神来的，太阳只不过被造的，月亮只不过是被造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最终进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神不是再用一个太阳在天上照，它就是光，所以整个城是非常亮的，那同时呢25节啊，24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所以这一节呢就可以证明呢这在千禧年的时候，因为地上的君王嘛，因为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地上哪还有君王呢，因为地都已经没了。所以这说明24节说明呢，当时千禧年的时候地上的君王是将荣耀归于那城，所以在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在这些呢都让我们看见在千禧年的世代呢，人们会归荣耀给那城，而且能亲眼见到这城它的宏大，它的尊贵，它的荣耀，它的光明。那这一切既让我们看见呢，我们在永恒里的居所啊，是多么荣美啊！神的慈爱啊，神的能力啊，又让我们看见那这选择的重要啊。因为呢，在第27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其实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最后啊， 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对比越来越强烈，就是生命、死亡啊，永远的生，永远的死啊，地狱和火湖的审判与新耶路撒冷的对比，在这里再一次强调出来啊，在二十一章的七节和八节的对比，和二十一章的二十七节的这和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的这对比啊，就再一次让我们去回想一下，我们该怎么去回应啊主的这些话呢？就是我说主啊，我想要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有名字啊，我愿意信呢、啊，我愿意谦卑啊，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知道我犯罪，我唯独得罪了神，也求神赦免，也求神把这生命的泉水赐给我喝，所以一切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哈利路亚。